这个地方好奇怪哦，都是些石头动物。哎，还有石头人，真像是博物馆。
嘘 ，OK， 你看，他们在做什么啊？
是的，苏珊说的没错，他正想做什么事呢？阿苏能走到石狮子面前，专心一意地对着石狮子吹一口气，然后一转身又跑过去，就对着石头矮人同样吹了一口气。这时只听见露西喊道：
苏珊，你看那个石狮子。
我希望你见过有人用一根火柴点燃一捆报纸，它在炉里蓄势待燃，然后你留意到一点星火也闪电燎原之势，沿着报纸边缘迅速蔓延。阿斯能向石狮子吹过一口气，一瞬间起初并没有什么异样，可是隔了短短的一会儿啊，他的背脊上就出现一线金光，沿着他白色大理石背后往后伸延，跟着又展开来了，像火蛇舔完一张报纸一样舔过他的全身。这时他的后半身显然还是石头，他就把鬃毛摆动起来，身上所有的厚实皱褶忽然一变而为波纹起伏的真毛，又把红彤彤的大嘴巴张开，呼出一口热气，打了大大的一个呵欠。再过一会儿，他的后腿也能动了，举起一只往后伸直，伸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懒腰啊。他看见阿斯能看见了自己一眼，就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追在阿斯能后边，围着他蹦蹦跳跳，快乐地流出眼泪来，还跳起来舔他的脸。孩子的目光当然追随着那只狮子，等他们转眼看看四周，情景竟是那么奇妙，所有的石像都活过来了，院子里不再像博物馆，更像是动物园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呢？
露西的眼睛一扫，看见阿斯能在一个石头巨人的脚上刚吹完一口气，接着大声说道：
没有关系啊，只要脚呢没有踏错，其他的部分也就跟着对了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可是即使阿斯能听到他讲话，这个时候也来不及了。只见巨人的脚已经起了变化，渐渐的到了大腿以上，双腿也动了起来。再过一会儿，他举起放在肩上的大木锤，揉揉眼睛说道：
哎呀，我一定是睡着了，在地上东跑西窜的那个小女巫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她好像在我的脚边吧。
大家一听不禁大笑起来，而且把真相告诉他。大巨人似乎听不见，用一只手挡在他的耳朵后边，要求他们再告诉他一遍，最后他才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他突然弯下腰来，头颅离地差不多只有草堆顶那么高，手扶着帽檐，深深地向阿斯能鞠了一个躬，在他老实而难看的脸上闪耀出愉快的光辉。
好，我们现在到屋子里去看看。喂，大家赶快到楼上楼下还有女巫的卧室去查看一下，任何角落都不要遗漏，说不定在那些地方还藏着一些可怜的俘虏呢。
于是大伙儿都冲进屋子里去了。差不多有几分钟的时间，整个黑暗恐怖霉臭的古堡里只听到开窗的回声和每个人及时的叫喊。
哎，不要忘记了存在地牢里的俘虏。
用这道门帮我们一把吧。
还有有另一道小小的回旋力啊。
哎呀，你看，我说嘞，这里还有一只可怜的袋鼠啊。
哎，阿斯能，这是什么味道啊？
小心地板。
全都在这个楼梯平台上面呢。
最妙的是露西冲上楼去，突然兴奋地叫喊：
阿斯能，阿斯能，快来啊，我找到了多姆雷先生了。
过了一会儿，露西便和那小人羊手牵着手，快乐地打着圆圈跳起舞来了。这个小家伙遭遇的再没有比变石像更糟糕的了。总之露西要告诉他的事情他当然很感兴趣。到了最后，女巫的城堡都被搜索遍了，整个城堡显得空空洞洞的，门窗大开， 光明与空气夹带着春天里的花香，如洪水一样涌进每个黑暗与罪恶的角落。到了最后，女巫的城堡都被搜索遍了，整个城堡显得空空洞洞的，门窗大开，光明与空气夹带着春天里的花香，如洪水一样涌进每个黑暗与罪恶的角落，恢复了生命的实相，一窝蜂似的回到院子里来了。其中一个开口问：
我们怎么出去呢？
没有关系。喂，站在那里的一位，你叫什么名字啊？
启禀陛下，陛姓蓝，名叫波宝，是巨人族人士。
哈，好极了，巨人蓝波宝，想个办法带我们出去好不好？
没有问题，阁下，我愿意尽力。喂，小朋友，请你们站远一些，不要靠近大门。
说完，他走进大门，举起了大木棒，砰砰砰的，就是三下，门就碎了。跟着他又去打开大门两边的塔，一阵阵碰碰声之后，两个小塔和旁边的两大堵的石墙轰一声倒下来，变成一大堆的碎石瓦砾。
如果不是讨厌的汗水流得我满脸满身呐、我就把它全毁了。我想跟你们那位女士借一条手帕之类的，擦擦汗，可以吧？
我这里有，我有，我有。
谢谢你，袁小姐，谢谢。
接着，使露西大吃一惊，原来她发现巨人用两个指头把她夹着提得高高的。不过在快要接近他的面孔时，巨人又突然把他轻轻地放回地面，口里喃喃地说：
哎呀，我真糊涂啊，把小姑娘当成手帕拾起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小姐，请你原谅，我还以为你是手帕呢。
不要紧，不要紧的，这个才是手帕啦。
这次巨人很小心的才把手帕拿到手里，可是对他而言，那只不过是同样大小的东西，那比例就像你手里的一粒糖。露西看他一本正经的用那条小手帕在他那巨大长红的脸上抹来抹去，他忍不住的说道：
兰博白先生，手帕太小了，恐怕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啊。
好得很，好得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手帕，又小巧又精致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啊。
多么了，这个巨人真好玩啊。
这倒是真的，兰家的人都是这样的，全纳里亚的巨人中啊，要数他们这一家最值得尊敬。也许不太聪明，不过是一个古老善良的家族，否则女巫也不会把它变成石头的。这时阿斯能拍拍前掌，要大家静下来。
我们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如果要在睡觉以前把女巫彻底打垮，我们必须立刻动身去找他们，看他们在什么地方打仗。
王爷，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参加。
当然当然。好了，现在我把你们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走不快跟不上的，就是孩子啦、矮人啦以及其他小动物。第二组是跑得快的，好像狮子啦、人马啦、独角兽以及飞鹰。这第二组要负责背第一组的走。第三组是嗅觉灵敏的，这组要跟我们狮子走在最前头，好闻出战争在什么地方，赶快照我的话自己去分组。
于是他们就开始动作，只听到一片嘈杂欢笑乱哄哄的声音。有一只母狮子最有意思了，它东跑跑西跑跑，装出很忙的样子， 其实他是去告诉别的动物说，
哎呦，你听到他讲的话吗？他说我们狮子，意思啊就是说他和我，我们狮子。我最喜欢阿斯能这样说了，不摆架子，没有一点距离，我们狮子，意思啊就是他和我。哎，
起初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直到阿斯能分派三个矮人，一个森林女神，两只兔子，一头刺猬归他负责，这才使他安静下来。有一只牧羊犬帮忙阿斯能，最多他叫他们一个个站到他们应该站的那一组里去。大家都准备好了，阿斯能就下令出发，浩浩荡荡由城墙缺口里走出来。狗和狮子走在前头，分向四面八方跑去，东嗅嗅西嗅嗅的，突然有一只大猎狗，也不知道它闻到什么气味，狂吠了一声。于是所有的狮子、猎犬、豺狼以及其他能够参加打斗的动物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追去，另外一群在后面大约有一里远尽快的尾随着他们。他们越跑越快，气味也越来越容易追寻了。他们从峡谷里转出来，看见眼前的情景，才使他们恍然大悟。彼得、爱德芒同他们的军队正绝望的和第一天晚上所见的那群恶魔苦战。大白日青天之下，那些狰狞的家伙看起来更奇特、更邪恶、更不成样子，而且数量也似乎比昨天晚上更多。彼得的军队就在露西他们前面，背对着他们，数量少得可怜。战场上东一个西一个站满了石像，显然女巫曾经用过魔杖，可是现在她手拿着的是石刀，好像她没有再用那万恶的魔杖了。跟那对打的是彼得，两人正在专心一意的攻击闪避。露西只见一片刀光剑影，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动作。露西再往旁边一看，到处都在进行着可怕的战斗。
孩子，快点下来！
阿斯能喊着说，他们两个立即翻滚下来。只听阿斯能一声大吼，把全纳利亚都震动了。他像箭一样的扑过去，一口咬上白女巫。白女巫抬头一看是阿斯能，出现恐惧和惊异的样子，接着就看见他们滚成一团。女巫被压在下面，同时阿斯能从女巫家里带来的好些好战的动物也疯狂地冲进敌人的阵营里。彼得他们疲惫的军队兴奋起来了，生力军呼啸，敌人怪叫，森林里也充满战斗的喧闹声。阿斯能他们赶到以后，不久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大部分敌人也被阿斯能和他的伙伴杀死，其余还没有死的，看见女巫死了以后，有的投降了，有的逃跑了。露西又看见彼得和阿斯能正在握手，彼得的样子有点奇怪，脸色苍白，面带着素容，好像长大了不少。
都是爱德芒的功劳，如果没有他，我们早就吃败仗了。女巫把我们的战友东一个西一个的变成石头，简直无法抵抗，又不能够使他停下来。就在女巫把你的豹子变成石像的时候，爱德芒奋不顾身的冲破三个食人鬼的阻拦跑去救援。他的想法很对，他赶到女巫面前，并不直接用剑去刺他，而自愿冒变成石像的危险，用剑劈断了他的魔杖。我们先前没有想到这一招，如果女巫的魔杖被毁，我们不是就有转机了吗？可惜我们的队伍这时已经损失太多了，艾特芒的伤势很重，我们赶快去看看他吧。
他们在战场前线不远的地方找到艾德芒，有水他太太照顾着。艾德芒全身是血迹，口张大着，脸色发白。
快点，露西！
露西猛然想起圣诞老人送给他的宝贵止痛药， 可是他的手抖得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瓶塞打开，往他哥哥的口里倒几滴药水进去。他焦急地等待着，看看爱德蒙灰白的面孔，心里怀疑不知道那些止痛药有没有用。可是阿斯能却催促着说，
还有别的伤者呢。
我知道了，等一下嘛。
夏娃的女儿，别的伤者也快要死了呀，还有更多的人为爱德蒙死吗？
阿斯能，我觉得很抱歉。
露西说完就跟着他走了。下来的半个钟头，他们都忙着救人，露西救受伤的，而阿斯能救那些变成石像的。到了最后，露西才有时间转回头来看看爱德芒，他居然站起来了。灵药不仅治好他的伤，而且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好得多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露西小声的对苏珊说，
他知道阿斯能为他做过的事吗？他知不知道阿斯能和女巫的协议为的是谁吗？
嘘，小声一点，他当然不知道嘛。
苏珊，你觉得应不应该让他知道呢？
我想还是不要让他知道好了，否则就使他太难堪了。想想看嘛，如果是你处在他的地位，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还是以为他应该知道哎。
阿斯能在战场上封爱德芒为武士，在这同时又发生了别的事情，他们的谈话就被打断了。那天夜里，他们就在那地方过了一夜。我不知道阿斯能为他们弄了些什么食物，只知道大约在8点钟左右，他们大家团团围坐在草地上，举行了一个兴高采烈的茶会。第二天，他们沿大河向东前进。第三天上午3点钟左右，他们就到了大河入海的地方了。开培拉城堡高高耸立在一座小山头上。那天傍晚，喝完茶后，四个孩子跑到沙滩上去，脱掉鞋子，褪了长袜，让荡漾的海水带着细沙冲过脚趾又卷回来，伫立着看远方波涛起伏，倾听天空海鸥的啼叫，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欢乐。可是跟着那天就严肃了，在开佩拉的大厅举行了一个庄严神圣的加冕仪式，他们的朋友都来参加典礼。在喇叭声中，阿斯能庄严地为他们四人戴上王冠，带他们坐在四个王位上。群众里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你的王万岁，苏珊女王万岁，爱德蒙王万岁，露西女王万岁。
但做了纳里亚的王或女王，就永远是王或女王。好好的记住，亚当的儿子，好好的记住，夏娃的女儿。
这时，男女人鱼也游到岸边，从敞开着的东边大门外传来他们为新王歌唱的声音。好了，故事讲到这里，你也知道快要结束了。不过，也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两个王和两个女王治理纳里亚治理得很好，是一个久远而快乐的朝代。开头几年，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去追捕白女巫的余党，把他们全部消灭。因为时常有消息报告说，在森林里荒野的地方发现那些邪恶的东西的行踪，这里掳掠，那里烧杀，在河口又看到狼心狗肺人，又听说女魔在那个河口捣鬼。不过到了最后，那些坏蛋全部都被肃清了。他们制定了良好的律法，维护和平，禁止砍伐森林，使矮人和人羊获得上学读书的自由，温文的制止那些搬弄是非和干涉别人事务的人， 鼓励那些人求生存。他们又打败了从纳利亚北方入侵的巨人族，和海外各国建立友谊，并且结成联盟国，彼此访问。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彼得变成一个高大肌肉发达的男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斗士，被称为伟大的彼得王。苏珊长得个子高高的，已经是一个风度优美的少女了，黑头发差不多拖到脚后跟，不断有海外别国的王子派使臣来向她求婚，大家都称她为温柔的苏珊。爱德芒变得比彼得还要沉静严肃，而且擅长于主持会议和裁判，大家就叫他为公正的爱德芒王。至于露西，她总是那么快快乐乐的，披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也一样有许多王子希望得到她作为王后。她自己的臣民则称她为勇敢的露西女王。他们就这样非常快乐的过活。如果他们回忆起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生活，那也不过是像回忆一个梦罢了。有一年，杜穆勒他现在已经是中年人羊，而且变得很刚强了。他沿河下来到开佩拉访问他们，带来一个消息说，在他住的附近就看见白雄鹿出现了，谁要捉到这只白鹿，谁就会事事如意。因此两个王和两个女王就带着他们朝廷里的几个重要人物，骑着马，吹着号角，领着猎犬到西边的森林去追寻白雄鹿。可是见到白雄鹿之后，还来不及围捕，他就给跑了。追了很久，到了后来随从都疲乏了，老远的拖在后边，只有他们四个人还一直尾随不舍。不久他们看见白雄鹿跳进一处密林当中，他们骑着马追不进去。彼得王啊，他们做了王和女王的日子久了，讲话的方式也不同了。彼得王说，
美丽尊贵的伙伴，我们驾马进去追那畜生吧。在我一生里从来没有猎过一只那样高贵的猎物。
阁下，你说的对，我们就这样做吧。
于是他们跨下马来，把马拴在树上，步行进入树林里继续追。刚走进去，苏珊女王就说道，
尊贵的朋友，前面那件东西好奇怪啊，好像是一棵铁树。哎，
小姐，你再看看，那是一柱铁柱子，柱顶上还有一盏灯呢。
我敢以狮王的鬃毛起誓，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在这种地方立一盏灯，周围都是高大茂密的树林，就算点一盏灯也不会有人看到灯光。
阁下，我想在这个地方装这个柱子和灯的时候，好像这些大树还很少，也许只有几棵，也许一棵也没有，因为这些树看起来并没有多老，而那根铁柱子却很陈旧呢。
于是大家停下来看看那盏灯。爱德芒王说，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觉得柱子上的那盏灯很奇怪，好像我以前见过，像在梦里，或是梦里的梦里。
对呀，我也有这种感觉。
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也是这么觉得。
还有，倒不是我发神经，我想如果我们越过那个灯柱追下去，也许会发现什么奇异的事，再不然可能会遇上改变我们命运的大变迁呢。
小姐，我心里也有这种预感。
我也是一样，我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回拴马的地方，骑马回去，再不要往前追那白鹿了。
小姐，请原谅，自从我们四个人在纳里亚做王以来，如果我们不是在任何大事上，像战争、审问、武功、审判条例等等方面群策群力、携手合作，那么我一切都只好放弃了。但是无论什么事，只要我们一着手去做，就没有不成功的。
姐姐， 哥哥说的话也对，我认为如果为了恐惧或者是预兆的缘故，我们就放弃这么高贵的动物不追，那么我们就觉得太难为情了。
我也是这么说，而且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宁愿往前去找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而不愿意由于现在很得意就向后退。即使以全纳里亚最珍贵的珠宝来交换，我也不愿意就此罢手。
好，那我奉阿斯能的名字来说，如果你们都认为要这样做，那就让我们继续前进，去接受临到我们头上的变化吧。
于是他们往密林里走进去，还没有走到20步，他们大家都接起来了。先前他们看见那东西叫路灯，再往前走了20步，突然觉得穿越的不是什么树枝，而是一些衣服。跟着他们就颤抖着的从一道衣橱门里走出来，到了一间空房子里，身上穿的不再是华丽的王室列装，而是彼得、苏珊、爱德芒、露西原来穿的普通衣服。时间仍然是他们躲进衣橱里去的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刻，玛格丽太太还一直在通道里和法克谈话。幸好他们并没有到这空屋子里来参观，所以并没有发觉。他们不得不去向老教授解释，为什么那四件皮衣会从衣橱里不翼而飞，否则这个故事就算是真的结束了。老教授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他没有说他们愚蠢，也没有讲他们说谎，相反的，完全相信他们的故事。老教授说，
我认为你们不必再回去那里呀、啊，去找那四件皮衣了，即使再从这条路去，也不见得可以回到那里呀、啊。就算你们把皮衣找回来，这时候也用不着 啊。我讲到哪里了啊？对了对了，有一天呐、啊，你们当然还可以到纳里亚去的。一旦在纳里亚做过王，就永远是纳里亚的王。不过一条路不能走两次，真的不用再尝试回那里去，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们也不必老谈这件事，即使在你们自己当中也少谈为妙，更不要对别人提这件事，除非你知道那个人本身也有同样的奇遇 啊。不对不对不对，你们怎么知道的啊？哎，你们会知道的，有很多事情人常常在外貌表情上把秘密泄露出来，随时睁大你们的眼睛吧。真不晓得他们在学校里是拿些什么来教孩子的。
好了，衣橱奇遇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不过假如老教授的话是对的，那么这只算是纳里亚探险的开始呢。